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圣经系列人物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分享以斯帖生命的翻转和普尔节的由来。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今天犹太人庆祝普尔节时，通常会诵读以斯帖记，彼此送礼物和食物，周济穷人，并且举行宴席来庆祝这一节日。普尔节的时间是亚达月13号。对于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守普尔节，但其中的属灵含义提醒我们，普尔节是非常宝贵的。神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已经在安排了一切，在人以为是巧合的背后，常常有神的旨意和保守。纪念这个普尔节对现今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它既是一种警戒，又是一种感恩。普尔本身呢，它是签嘛，摇签抽签签，对于波斯语来说，那个签叫普尔。为什么呢？哈曼害犹大人，因为当时呢，就是莫迪改得罪了哈曼以后，哈曼不仅想除掉莫迪改，还想把莫迪改所属的犹大人全部处死。他怎么定这个日子呢？他是摇签，可能签是在从桶里面，他在摇完以后呢，出来什么签，他就是有日期的，他定什么日子，他通过这个普尔这个签呢来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观念呢？这个意思叫神定日子。其实圣经不缺这种事情，比如《使徒行传》补这个犹大的那个使徒的位置，当时的话呢，也是通过摇签嘛。当时的话就是选出两个人嘛，那两个人当中到底哪一个呢做这个使徒的位置呢？犹大不是上吊了吗？需要有一个使徒补上去，成为12个使徒嘛。当时就是摇签嘛。签呢，其实在敬神的人眼中呢，它是神定的，不是我决定的，是神定的。大卫经常用这个东西来决定。它的真正含义就是神定日子。马代波斯帝国呢，它原来是两个国家，马代呢是先成立一个国家，后来波斯帝国又灭了马代，但马代人是主体的，是伊朗的两个民族合成一个国家。居鲁士王是马代波斯帝国，当这个哈曼得到了王的命令，说你可以用我的戒指，王的戒指就是印章吧，这个诏书呢是哈曼起的，去定一个日子要把整个波斯马代帝国境内的所有的犹大人灭掉，他要下诏书嘛，所以说呢，哈曼定的日子怎么定呢？摇签就是那个普尔。圣经明显记载，那是在正月13日。摇出签是哪一天呢？摇出了是12月。再摇呢，就摇到13日，就12月13日这一天，所有恨犹大人都可以去灭这个犹大人。这是诏书啊，这个时间实际上是一年的功夫。后来莫迪改就是哈曼被处死之后，就向王为整个犹大人呢去求情，因为虽然哈曼死了，但是王的诏书没有被废，也就意味着当12月13日来临的那一天，所有波斯帝国的恨犹大人的人都可以拿起武器来杀犹大人。波斯和马代的他的规矩是王下的命是不能废掉的，就是圣经一再强调，包括但以理书，包括以斯帖，在很多场面反复的强调这一点。从第一章就开始，那瓦什提王后违背王的命令嘛，王的命令是不能废的，他说一不二，哪怕错了也不能废，就包括犹大人要被灭这个诏书也不能废。以斯帖呢求王说，你要救我整个犹大民族的这个性命啊， 但王一听说我已经上诏书了，王的命令是不能废的，他把戒指给了莫迪改，就意味着莫迪改成了他的宰相，拿着戒指嘛，就告诉莫迪改，你可以奉我的名下个诏书，用我的戒指盖上印，然后通告整个全国的那个大臣啊、省长啊、总督啊，告诉他们12月13号这一天，所有起来要灭他们的人，犹大人可以反抗。其实是两个诏书了，第一个诏书不能废，但是王可以呢下第二个诏书，允许犹大人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性命，这是第二份诏书，也就意味犹大人可以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呢，因为那些要害他们的人依然可以奉王的旨命杀犹大人，是正当合理的。他们恨犹大人，他们拿起武器杀犹大人，不管犹大人在这个整个波斯帝国的地位如何高，所有恨犹大人的人，他们杀犹大人依然是正常合理的，因为有王的诏书在那地方，这个关系是这样的。但是犹大人这是又得了第二份诏书，他们可以拿起武器可以去反抗，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但是他保护就能保护吗？这里边就有莫迪改的作用。这时候的莫迪改在朝中取代了哈曼，甚至在整个全国比哈曼的地位还要尊贵，带着大的金的光冕呢、啊，走在那个大街上，他全城的人都在欢呼啊。有大人呢觉得自己很有尊贵了，尊贵到什么程度呢？有很多外族的人因为惧怕犹大人就规划成了犹大人，只有这个民族啊很尊贵才有规划嘛。现在以色列也有规划这一说，这是以色列一个传统，从摩西年代制定律法的时候就有这个规定，就外邦人如果遵从以色列的律法，就是耶和华的律法，那么这些外邦人等同于以色列人，他们在哪个支派就属于哪个支派的人，他们照样跟以色列一样的分地，各种待遇都一样，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照办，这叫什么？叫规划。所以呢，当时呢有很多外族人规划成了犹大人，就是当时的犹大人呢在全国的呼声非常高啊，加上莫迪改在朝中的地位，这样尊贵的身份，各地的总督、省长、各地的官员也因为惧怕莫迪改，所以就帮犹大人。你说犹大人拿起武器，那些恨的犹大人也有武器，他们就对决，那肯定有死伤。但这个时候呢，地方官员、省长、总督站在犹大人的这一边就不一样了。那些人要是来攻击犹大人这边呢，犹大人不仅自己还有他的后面政府来帮他，都是遵照王命在互相攻击，但是犹大人的胜算十拿九稳了，一定是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就是全国各地犹大人取得绝对的胜利，没有半点的牺牲，而那些恨犹大人的那些恶人呢都被杀死，包括哈曼的十个儿子挂在木架上被杀死，让全国老百姓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犹大人觉得这个绝不是他们的力量，你看他们的去保护自己性命，他并没有保护不了自己性命，这是神的旨意啊。而这个日子普尔日，就这一天被灭的日子，是哈曼抽签决定的，神定这个日子，恰恰是这一天呢，神又保护了他们，这就是奇妙，让他们这个整个民族翻转的机会。本来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本来是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结果一日之间就翻转成了全国都尊崇的一个民族，这是一个救恩。
这个就是以色列普尔节的由来。本来亚达月13号是灭绝犹太人的日子，但是透过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努力，原本是他们的死亡之日，却变成了得救和欢庆的日子。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也感谢神拯救了这个犹大人，让他们脱离了死亡。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你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直奔标杆。
如果你远离了主，赶快回到上帝的家中，经历他的爱吧。
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与他亲嘴。
如果你是以斯帖，你在那样危机的时刻，你愿意去冒死去觐见王呢？还是保持沉默，把自己的命保住呢？
这种决断呢，其实是很难的。其实作为我们坐在教会里敬拜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每天敬拜神，我们觉得神给我们是一份恩典。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可以体会到我们对恩典的回报到底是怎样子的。比方说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生很多大事，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科技昌明突飞猛进的时代，有很多我们祖先不曾遇到的事情，不曾经过的一些科技的发达我们都经历到了，包括宇宙探索，包括高科技的发明，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我们也看到了未来的前景，这个人类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不从生活当中迷失呢？人的骄傲就表现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这个世人呢，居心自比神的。其实神在推罗王，在圣经里很多场合都会记载，人居心自比神，这是一种灾祸。当人骄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其实人就忘了神了。因为人类现在有很多我们可以自己掌握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创造智慧，我们甚至可以创造人形机器人，甚至展望未来，人不用在工厂里工作了，我们人甚至不需要劳动，你就是坐享其成就可以了，人怎么需要神呢？所以说这个恩典呢，其实不是人说了就是的。我们说为神做事情，为神去奉献，为神去做大事，去传讲福音，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我们到底在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比如说我们的圣经有渴慕吗？我们在凡事上去求告什么？我们能像犹大人那样，当蒙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纪念这日吗？包括破耳日，破耳日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感恩。圣经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敬拜的时候有一份感恩吗？我们能看到自己的不配吗？这一切都是展现出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对神的这种渴望程度。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能够感受到这一切的话，不能从微小的地方去感受到我们与神的亲密，我相信当出现像以斯帖这样大事的时候，我们也站不出来的。别说站不出来，今天的世界我们哪怕受了一些微小的逼迫，我们都难以承受。这世上有很多的国家其实还是在逼迫基督徒的，甚至像非洲一些国家在杀害基督徒，我们能感受他们的痛吗？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勇敢站出来吗？我们到底认为这是危机呢还是机会呢？其实从我们内心的角度来说，更看到的是一种危险，是一种危机，我们看不到机会。而对于以斯帖和莫迪改而言，哈曼所做的那种计谋是一种灭顶之灾。如果只是看到灭顶之灾的话，其实人是很难承受的。如果以斯帖只是看到这个灭顶之灾的话，他是很难站出来的。但是以斯帖之所以能够站出来，是因为他在他的养父莫迪改的话语当中看到了神给他的机会，他看中的是神给他的位分，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王后，而是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他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了神的手里。不管他在今生的身份多么的尊贵，他都知道他需要靠神来成就一切的事情，不是靠他王后这个身份去成就，不是靠王后在王眼中所喜悦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成就，不是靠着王后他能够给人带来一些权威来成就，他靠的是神对他的带领，对他的使用，他等候的神给他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仰望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生活的点滴当中，我们能不能学会在我们所处的职场啊、家庭的那种身份或教会那种位分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对我们的一种使用。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否可以想到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行事，而是靠着圣灵去行事？我们能体会到圣灵对我们奇妙的带领吗？保罗当初呢和巴拿巴去把福音传向亚细亚，但是呢圣经明确说圣灵拦阻了他们。怎么拦阻呢？一定是通过人嘛，人们不欢迎他们嘛，肯定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嘛，甚至逼迫嘛，他们不得不转向嘛，所以保罗才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最后福音先传向了欧洲，传向了罗马。我们相信这个神呢在其中圣灵的带领，近看你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一些逼迫，一些拦阻，但依然是在神的手中。那么就是今天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斯帖记，它本来是一个对犹大人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但是在神手中，他却把这样危机转化成了机会。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被掳，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以色列被掳70年，70年之后神要把他们送回到耶路撒冷。怎么送回？就像我们祷告一样，神怎么为我们成就？总有一个历史的自然顺序、自然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合理性。但是成就的是神。我们必须看到莫迪改和以斯帖在居鲁士王所执政的马代波斯帝国当中的地位。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个整个历史事件中对当时执政的王的震动。神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怎么震动？借着丹耶里的3个朋友，借着莫迪改，借着以斯帖，将危机转化成机会。就如同丹耶里在狮子坑中，那是一个灭顶之灾，在人看来是不能承受之重，是一个危机，但是神却将危机转化成了震撼大流士王的机会。所以犹大人在当地那个王的心中，他的地位的高升是借着这项一切机缘巧合提升的。最后使王认清了犹大人的神，他们才把犹大人拆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建造圣殿，从而借着以斯拉，借着尼希米建造他们的人民。神整个计划是奇妙的，人首先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才能借着历史的机会，历史的一些巧妙的配合，将人带到他的计划里面。这包括我们的人生一样的，我们一生之中的结局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推不动，像座大山也压着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我们成就？我们祷告之后他到底能够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首先我们要像以斯帖那样，像丹耶里那样，不是随着世俗的做法去做。世俗的一些做法，像哈曼，像嫉妒丹耶里那些朝中大臣，他的同僚们，他们可以设计谋来害丹耶里，来害莫迪改，但是丹耶里依然是跪在床前，对向耶路撒冷跪着祷告，即便王下了诏命说你跪在那个求什么就要丢命，丹耶里也不为所动，因为那是他的神，他所倚重的。就像莫迪改一样，即便是神下了诏说要跪拜恶人哈曼，他依然不跪，因为只有神才值得跪下的，不是对着人。所以神就会使尼布甲尼撒跪在丹耶里的面前，所以神就是哈曼为莫迪改牵马。这神的逆转，人首先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细体会我们在神手中与神又怎样的亲密，我们才能在关键那个节点上才能够配合神给我们的机会，化危机为机会，成就神伟大的使命。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不同，我们所处的那种社会的制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不管我们所处的环境多么的严苛，我们的信仰多么受限制，但是我们相信一点，在神手中都会化为一种机会来成就他的国。
透过以斯帖让我们看到以斯帖是这样一个顺服的女孩，当进宫的时候莫迪改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当她被带进宫里呢，她就被接受安排隐藏身份，她有一颗谦卑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后来当她成为王后，就开始了莫迪改的给她之前的教导，让她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眼光，而且达到了人生的高峰。以斯帖从孤儿到王后，从卑微到尊贵，最后她愿意为拯救犹太人愿意舍命， 这其中是什么样一个动力驱动他接呢？生命这样一个翻转的机会呢？
以斯帖呢，首先和子们提过，他是个孤儿，幼年就失散了父母。他是在他的堂兄莫迪改的抚养之下长大的。我相信，对于这个以斯帖来说呢，莫迪改就如同他的养父一般。首先呢，就是他有一颗顺服的心。在他的卑微的身世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他并没有仰仗他的美貌。人是这样的，当人有天然的先天优势的时候，人往往容易骄傲。这在我们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我们在生活当中旁边，你会看到有一些先天处于优势当中，不管是外貌，不管是家世，掩饰不住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那以斯帖呢，在他的先天的美貌当中，他没有失明自己，他依然知道自己是犹大人。当然，这与莫迪改的教育不无关系。他只拜神不拜人，他甚至可以抛弃自己的性命，要守住对神的尊崇。在莫迪改这样的敬虔底下，他所教养出来的以斯帖也是对敬畏的和敬虔的，这是一个守孝的一个基础先决条件。第二就是呼召，当犹大人呢就是出现危机的时候，莫迪改请以斯帖来解除这个危机，因为只有以斯帖才有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在王面前求情。但是以斯帖呢，他最开始呢他是不敢，没有这个勇敢，因为他知道王的条例，他不能够擅自去见王。但是当莫迪改把他放在一个呼召的位置上的时候，以斯帖马上醒悟了，他看到他王后的位分，到底他为什么坐在王后的位分上，这是一种呼召。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一生没有使命感，他活得就随随便便的。如果以斯帖他没有在莫迪改的提醒之下产生了呼召，他一生做王后也是随随便便的，就像那个被废的瓦什提王后是一样的，今天被立，明天被废。他只是随着自己的主意去活，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的活。他只是走到一个尊贵的位置上，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到这个尊位上，或者在宫中互相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命就没了。当以斯帖被呼召出来之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个确定的方向，那是指向神，指向神的计划。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们还能够像世人那样活得随随便便吗？每一天从早晨到晚上，我们觉得好像好没意思，或者说我们都过一样的一个枯燥的日子，朝九晚五。圣经说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怎么分别为圣？我们怎么能显出与世人不一样？这就是在神手中的呼召，我们应该有使命感。圣灵给我们带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新鲜的感觉。我们虽然是活在世俗当中，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一样的。我们能触摸到那种差别，我们能够不断触摸到我们在神里面那种激动，在神里面那种兴奋。神怎么样的去使用我们，怎么样的去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祈求，其实就像以斯帖那样，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当我们处于一种我们不能承受的那些逼迫或者重担之下的时候，要效法以斯帖，把他完全交给神。他祈求莫迪改让全体犹大人为他禁食3天3夜，他自己也带着宫女一起禁食啊，他也禁了3天3夜啊，他是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了，这是他的勇敢的来源。呼召非常重要，在神里面我们要求意向、求呼召，你要过一个使命人生，你不再过得随随便便，哪怕是在家里边，你也要知道你如何做头，你如何做妻子，你如何教养你的儿女，就像莫迪改一样，如何教养以斯帖长大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在这方面沉淀下来思考一下，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环境里，不要怨天尤人，任何环境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成为基督的好仆人。
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透过李弟兄娓娓道来，把以斯帖记从头到尾跟我们分析讲说了一遍，真的是内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安慰。以斯帖生命最大的翻转，不是从孤儿成为王后，而是从为自己活转变成为神、为别人而活。我们也要学习以斯帖这种勇敢承担使命的这种责任心。以斯帖的故事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的工作从未停止。让我想到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许神今天把我们放在家庭里、教会里，还有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愿我们也能像以斯帖一样，在神所预备的地方，在神所预定的时刻，勇敢地来顺服神，来回应神的呼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神隐藏的道路》。感谢赞美主。